要结离呀、啊，离结了还不行呢、啊，要修行呢、啊，
修行才管用。
修行纵然没有正果，你决定不得我道。啊，你是真修了，修的功夫没到家呢，到家就正果了。功夫没到家，虽不正果，也必得人天福报。这个是决定靠得住的。所以这个修行呢，是在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当中是第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是信教。相信老师的教诲，第二个阶段是明理，第三个阶段修行，第四个阶段是正果。啊，佛说的教理行果，我们自己的功夫的时候是信结行证。啊，这精进，这个精进跟前面无力的精进不一样，那是讲的通途法门，这是讲的专门。你选择一个法门，你选择一部经典，一门深入，这个精进是讲这个意思。我们在一生当中修学，能不能有成就，这四个字是关键啊！修行精进四个字是关键的。所以诸位一定要明了，佛家常讲开悟，常讲觉悟啊。什么叫开悟？什么叫觉悟？知道自己的毛病就叫修，就叫做开悟。把自己毛病改正过来就叫修行，就叫功夫。这些名词术语不能解错了，不能够解偏差了啊！我们发现了有不少人啊，说到修行以为修行就是吃素啊，吃斋念佛那叫修行，这是很大的误会呀！啊，吃斋念佛是修行的样子，他是不是在修还不知道啊？那真正修行，真正有功夫，不一定吃斋这唱这个念佛啊。佛家的法门太多了，84000法门，念佛只是其一啊，不用这个方法，用别的方法也是在修行啊。啊，所以一定要正确的理解啊，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啊，一门深入，这个才叫真精进。幕后这个无能御者，是在讲修行精进无能御者，这个两句是总赞，赞叹法藏菩萨。无能御者，同学当中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禀赋好啊，中国人常讲他天分好啊，在佛法里面说他的善根福德深厚，缘也殊胜，遇到的好老师 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都殊胜。善根简单的说，与如来所说的大法能信能解，这是属于善根的。福德呢，是能行能证，这是福德。所以诸位就明了了，世出世间第一等的福报是什么？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这是真正的福报啊。一个真修行人诸佛护念，诸佛如来无言圆明，前面跟诸位讲了，尽虚空遍法界，没有看不到的，没有听不到的，真正发心修行，诸佛护念啊，龙天善神拥护啊，连那些妖魔鬼怪都佩服你，都尊敬你，你了不起，他不敢惹你啊。真正修行人还有妖魔鬼怪来扰乱，那你就可想而知你是什么功夫啊，连妖魔鬼怪都瞧不起你，你的功夫就可想而知了吧。真有功夫的人呢，妖魔鬼怪尊敬你啊。即使冤家债主也不敢惹你。这些事理我们都不难懂，所以在同学当中啊，没有人能够超过他。法藏比丘的愿行我们应当学习，才真正是弥陀弟子啊。这个道场稀有难逢啊，皆心相应，希望诸位同学啊要知道珍惜啊，一生当中遇到不是偶然啊，就像开经偈里面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藤吉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所以我们遇到了要珍惜，纵然有一点点小障碍也要克服，不要在意，不要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把圣缘，这个殊胜的缘障碍了，那太可惜了，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第十一面经文第五行，十一面经文第五行，这一段是赞佛法愿啊。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诵曰。向下
有十首偈颂，这个偈颂每一句是七个字，跟中国诗歌的题材非常接近。佛经里题材大约有十二种，佛家称之为十二分教。从形式上来看呢，也不外乎三种，一个是长行文，我们现在称它为散文的题材，经典里面多半是用这种方式。那么第二种呢是偈颂，第三种啊是密咒，往往这一部经上啊这三种题材啊都有。那么佛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说法，我们应当要晓得。长行文便于发挥，无论说理说事可以说是淋漓痛快，偶尔穿杂一些这个诗歌的题材啊，它别有用意。第一个意思呢，佛在前面讲的很多了，如果佛讲的这些教诲我们不能把它记住，诸位想想那怎么能奉行呢？佛的教诲最重要的是依教奉行，那记不住啊，你就决定做不到，除非少数人这个记忆力很好的，能把佛所讲的这些道理方法了能记得住，大多数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这个里面也有一些聪明人抓住紧要的几句话，比如我们在此地讲经这两个小时，你能够听懂两三句话，你觉得这几句话对自己很有受用，好好地把它记住，就能得利益了，就能得好处啊！甚至于每一堂课，你能够记一句、两句。你每一天呢来听经，每一天记一两句，一年呢你就写一本书了。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早年我在这个台湾的南部凤山莲社，那个时候主云法师请我去讲经，是个长期性的，我台北也有道场，当然不能够放弃台北道场，所以每一个月就到凤山去讲五天，每一个月去讲五天。那个时候啊，有一个陈黄习华老居士，这个人呢很有心，他有60多岁，每一次都来听我讲经，听了之后啊，都会写个两三句，不多。最少他会写一句，最多 他没有超过五句的。我讲完之后啊，他拿来给我看，要我给他改一改。就很简单，这几句嘛。这样累计三年呢，他出了一本书。而且这本书销路非常好，听说印了几十万册，啊，连中国大陆都流通，相当不容易。他说他一生呢最有意义的就做了这么一桩事情。所以你们都可以这么做法的。每一次听经带个小笔记本呢，记个一两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给我看，这么多人给我看的时候我也吃不消啊。可是对自己呀、非常有受用啊，有好处。那么这是一个办法。说世尊呢对我们非常了解啊，知道我们的根性呢不利啊，所以他讲完之后啊，用寄诵啊重新再讲一遍啊。那么这个诵呢叫重诵，这个经典里面最多的啊，大多数啊都是重诵。重诵就是把前面所讲的用寄诵再说一遍。那么寄诵文字少而且押韵，容易背诵啊。诸位将来在华严经上特别看到华严经寄诵多啊，那个寄诵就是要你记住的啊。长行文不能够背诵啊，我就读寄诵。能够记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奉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立刻会想到我们的心行跟佛的教诲相应不相应。如果相应呢很好，自己勉励自己应该更努力更精进。如果不相应呢，立刻就要知道这是自己的过失，自己错了啊，依照佛的教诲啊来改过来啊。所以这是寄诵啊重诵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佛讲经跟学校上课不一样，学校上课学生是固定的，到时候一定要来啊，所以这个课程呢他都能接得上。佛讲经这个法会跟现在是一样的啊，没有约束啊，对听众没有约束，因此有先来的有后到的啊，甚至于我们在这里讲经讲这么多年了，还有几位同学今天才到的，第一次来听。世尊当年讲经说法这种情形很多，所以他老人家很慈悲。那么这个新来的人前面没有听到那怎么办呢？所以佛用寄诵题材再说一遍，等于说把前面所说重要的地方提纲挈领呢简单说一遍啊。那么对于前面来听的他不会感觉到厌烦啊，后来的人呢也能够补足他没有听到的这些教诲啊。所以这个寄诵在这里头呢就很有必要了。这是世尊说法了善巧方便。那么另外一种啊特殊的题材就是密咒啊。密咒啊不是印度梵语啊，不是的，印度人也听不懂啊， 不是他们言语。古德告诉我们，这个咒语啊是六道鬼神的言语啊，就不是人间的言语。佛讲经，甚至于法师讲经，啊，都有鬼神呢在道场来听经，我们肉眼看不见呐。啊，佛菩萨他们看得很清楚。啊，当然这些鬼神也都有神通嘛。啊，佛讲经他能听得懂。这个经上常讲，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哪有听不懂的道理？那么佛讲完之后，用他们的言语，把所讲重要的意义啊提示几句，这是人之常情啊，特别亲切。啊，用鬼神的言语啊，跟鬼神讲，所以逆咒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听众啊很复杂，数量啊也很多。啊，世尊任何一个法会啊，都是这种情形，啊，并不是一定是大经呢，啊，才有这个情形。佛讲小部经啊，这个天龙鬼神啊来听的也都很多啊，所以经中啊往往有这三种题材。那么在此地这一段呢，这是寄诵啊，这个寄诵啊叫孤起诵。孤起前面长行并没有受过啊，那么这是法藏菩萨说的啊，是对他的老师提出他自己的心得报告啊，他这个报告是用赞颂的题材。所以经文一开端，王以佛所啊，这是法藏啊到老师讲经说法的处所啊。那么这个佛就是世间自在王如来啊，是法藏的老师。那么见到老师啊，顶礼长跪，向佛合掌，这是礼记。儒家常讲啊，人无礼则不令，所以礼非常重要。人不懂礼，在古时候的社会没有立足之地啊，也就是说你在社会上人家不重视你，你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儒家的教学礼就是儒行，那么在佛家就是律仪，戒律仪规也。佛弟子如果舍弃律仪，你就舍去了佛性。我们今天学佛学什么？学佛之所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学佛的生活，学佛的行为，佛的生活行为记录下来就叫做律仪啊，戒律仪规也，非常非常重要， 决定不能够疏忽啊！现在这个社会虽然大家不讲理啊，可是你以礼待人呢，别人都欢喜，没有人讨厌的。反而如果你不懂礼貌，那么在我们这个场合大家看到都还不习惯，好像看不顺眼了。换一句话说，对礼逐渐的会疏远了，可见呢礼非常重要。礼的精神是表达自己的沉静，这一点很要紧。内心要没有沉静，外面那个一个仪式那是虚伪的，谄媚巴结。也很容易被人看见的。所以我们对人有礼貌致敬，一定从内心真诚处升起。可是在形式上，古今呢不相同啊。你像在古时候帝王的时代，百姓见到帝王行最敬礼啊，最敬礼从前是三跪九叩首啊，这是古礼啊。而我们在佛门里面呢，这是顶礼三拜，右绕三匝，我们的经上常常看到的。但是到中国来之后啊，这个右绕三匝就免了，就没有，就省略掉了，只是顶礼三拜啊，这是我们佛家的最敬礼。实在讲，顶礼三拜比见帝王这个三跪九叩首啊简单很多啊。古时候晚辈见长辈在年节大日子的时候过年拜年的时候，那三跪九叩首长辈过生日你去祝寿啊，也是三跪九叩首这古礼啊。那么现在呢，这个仪规啊已经不作兴啊跪拜了，国家的元首国家的领导人，这是我们最尊敬的。我们见他现在的礼节行三鞠躬礼这三鞠躬啊就是最敬礼。所以在仪式上啊，虽然古今不相同，沉静的这个心没有两样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想把佛法推广到全世界，我们的仪规呀要现代化了所以有许许多多年轻人不敢来学佛。你问他为什么？学佛要磕头啊，这个我做不到啊。你看看，就为这么一点点仪规呀，障碍了许许多多人不敢入佛门诸位要晓得，这绝不是佛的意思佛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佛一点都不固执你看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怎么会固执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佛法一定要走向现代化，要走向本土化。 然会被现代人当地人热爱欢迎啊。那么我们今天提倡在道场里面见佛菩萨形象，行三问训礼就好啊，实在是好啊，或者恭恭敬敬的三问训，就跟三鞠躬一样嘛。那么在举行法会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对佛顶礼三拜，这是特殊隆重的一个典礼嘛。平常在道场见到啊，三问训就很好啊，就可以了。这样提倡啊，许许多多年轻人都很乐意接受的。佛戒引大众，诸位都晓得，有四摄法。四摄法是布施、耐语、力行、同思。你看佛多开明，佛从来不勉强人，从来不给人添一点麻烦，总是让人欢欢喜喜。我们要明了这个原则，所以一定要提倡这个新的仪轨，才能将佛法普及到这个世界。那么顶礼长跪，这诸位都知道啊，意思都晓得。向佛合掌，合掌是表一心啊，所以这掌心呢要合拢啊。这个表什么呢？平常我们这个手指，十个手指代表散乱的啊，散乱是不恭敬的。今天听佛说法，向佛请教，专心一致啊，把心散乱的心收回来啊，合掌啊，表一心啊，表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掌要合拢，表一心啊，它是表法的。下面呢，借以切陀赞佛，切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孤起诵啊，就是下面的赞颂啊，不是前面所说的，前面并没有说啊，它是独立的。孤起诵在佛经里面也常见，但是没有重诵啊那么普遍啊。孤起诵啊，有些时候它的作用补充前面所说的这不足啊，前面所说的这个意思还有啊，还没有说尽，用孤起诵来做补充啊，或者前面讲的有遗漏的，而且非常重要啊，用这个来做补充。但是单独啊赞叹佛菩萨，那孤起诵就用的最普遍了。这是用来赞叹的啊，发广大愿啊，这一句是讲他赞颂的内容哦，这个很殊胜的啊，这是法藏啊，在老师面前发愿呐。也就是向老师报告自己的愿望啊，自己所立下的这个愿望。我们中国人讲立志 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一生有没有成就，也是关键的所在。志向就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他的愿望，在这一生当中他要实现他的愿望，所以他的生活、他的努力、他的奋斗，他有方向、有目标，他就能达到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志向，你问他将来做什么，不知道，诸位想想，他会有什么成就呢？不可能有成就啊！可见的这个志向啊，对一个人成功失败啊，它是枢纽，是关键的。在佛法里面叫发愿，跟儒家讲立志没有两样，意思完全相同。我们学佛，我们的愿望是什么？最殊胜的愿望是学做佛，这是最殊胜、最难得的。我们想想自己，走进这个佛堂，是不是啊？发愿要来做佛的呢？诸位同学到这个地方来听经，你为什么要来听经？今天晚上无聊没事情干吧？到这来消遣消遣吧。确实有这种心态的人，这个消遣当然在现在文明社会里最高尚的消遣，那比到一般场合消遣那实在是高得太多了，高明太多了。可是这个不能成就啊。我们都六祖坛经，我们应当要向慧能大师学习。慧能大师到黄梅去参五祖，也就是拜这个忍和尚的时候，他给忍和尚说得很明白了，我到这里来啊是想做佛的。你看看他口气多大啊，他是要来做佛的。我们很少听见过有这种口气，他立志想做佛，他真的就做到了，真的就成功了。宗门所谓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真的做佛了。那我们想想，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这几十年之间，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是来做什么的？这一生当中究竟能成就什么？很要紧啊！你连这个愿都没有啊，你这一生还会有什么成就？实在讲呢，也是怕诸位同修把这一桩事情疏忽掉了。这个道场得 诸佛菩萨的感应啊，诸佛菩萨护念啊，李牧原居士在这边领导啊，兼讲堂，兼念佛堂，只要诸位发愿做佛，这个场所啊，就是你的正上缘的，帮助你在一生当中决定做佛，有愿必成啊！古人常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我们今天不求别的，只求做佛。大家一定要发这个愿。净宗法门，古来祖师大师告诉我们，学习的三个条件，称为三思量。这三个基本的条件，信、愿、行。当然你第一个要相信，你不相信你怎么会发愿？信摆在第一了。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信这个字啊，他讲了六条。第一条啊，相信自己。人要没有自信心，佛菩萨虽然慈悲也帮不上忙。你自己能有自信，别人会帮助你。信什么呢？信自己这一生呢，决定可以做佛。这是欧耶大师跟我们讲信这个字第一条啊，相信自己啊。第二条相信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切诸佛如来啊，可以帮助我啊。信佛是摆在第二位，第一要信自己啊。这是跟其他宗教里面讲信不一样的地方。宗教一般，宗教讲信的第一个是信大了啊，我们佛法讲信啊，第一个是信自己，我有佛性啊，我能做佛啊，然后再相信诸佛菩萨决定帮助我，决定成就我，这个要紧。所以有信在发愿啊，愿是我们这一生奋斗努力的目标，在佛法里面讲精进，精进的目标，精进的方向啊。古德常给我们讲，愿以道行，啊，愿是引导你修行，行以见愿，我们的行呢，实现我们的愿望，啊，愿行相知，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愿帮助行，行帮助愿。这才能成就啊！净宗的行，正行，智持名号， 在无量行门里面，古大德都赞叹，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而且最有效果，这么好的一个法门，可惜许多人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许多人不相信，我们不足以为怪呀。为什么呢？诸佛如来都讲难信之法吧。如果这个法门一说大家都相信了，那怎么能叫难信？说了大家都不相信啊，这才难信啊。你能够相信不容易啊。你看看现